好，我们今天成为士顿卷三呢，其实不难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呢，我们卷三可能速度会快一点啊。我们今天应该是在第一百，就是100页，也就是卷三的第四页。那么我们上一次应该有进行到100页啊的第二段啊，那个地方是说。接下来这个段落呢，是讨论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的它的一些性质啊，都不是很难。那么首先这个项目呢，是讨论它的，就是到底它跟三种兽呢，只有它只能跟舍兽可以相应。这个也是颂文里面的一个部分呢，就是相应为舍兽。那个地方是说，就第二大段一开始是讲此事形象极不明了，不能分别点点点。这我们上一次有大概有看了两三行，那在倒数第四行的下面讲说呢，苦乐二受是一熟生，非真一熟。然后呢，他也是带众缘故，所以呢，非此相应。跟阿赖耶识能够相应的，只能够是舍受。我们都知道受呢，就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只有三种，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这个舍这个字，其实就是意思就是中性的意思，中性的，所以也就是不苦不乐。第八世或者阿赖耶识呢，当然只能跟这个不苦不乐的受相应。那么原因就在这里提出来，因为呢，苦跟乐这两种受啊，很奇怪哦。我们说受有三种，可是呢，就性质上面呢，苦受跟乐受呢，这两种受呢，它都是一熟生。我上次有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复习一下卷二里面提到一熟生跟一熟呢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人去复习一下。那么一熟生呢，当然我们中文这种翻译呢，往往都把一些梵文这个文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文法的严肃省略掉。那一熟生呢，其实就是一熟所生啊，因此一熟生跟一熟就很容易区别啊。一个是一熟所生，一个是一熟的本身，它本身啊。那我们成为士顿有几个地方呢提到一熟了，特别说它是真一熟，就是真正的一熟。这个其实是加强他的意思。好，那么他们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一熟所生为什么跟一熟有不一样呢？一熟所生呢，通常就是指前六世的活动啊，当然有时候包括第七世也可以。因此从一熟，那么一熟指的是第八世，或者跟第八世可以说性质相关联相类似的新说法，也可以有时候也可以叫一熟，我马上看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么因此一熟，因此呢苦受乐受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苦受乐受呢其实都只有前六世才有这样的明显的活动可以去辨别说它有苦受或乐受。当然前六世也有时候是不可不乐啊，这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不苦不乐的，它本身呢，如果跟第八世在一起了，那它这一个不苦不乐受的性质，不是一熟生，是一熟，这个就刚刚我讲很特别。那我们看下去，接下来说苦乐这两种受呢，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带众缘故，非此相应了。 我们刚刚就是这一大段的前面一两行呢，有提到这个舍受跟第八识相应的时候呢，它是一熟，就是这一大段的第二行，也就是这一页的倒数第五行那个地方，他说呢，又此相应受啊，唯是一熟。那然后又说呢，他随先业所引转呢、啊，不带现缘，因此跟苦受乐受的区别，就这个地方说啊，就这个地方说，这样的一种不苦不乐受啊，它就是完全是根据他过去世的业力而产生他的活动，而不是依赖现前的因缘。倒过来说，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讨论苦受乐受的时候呢，就对比出来了苦受乐受的要现前的，他要依赖现前的因缘，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要依赖现前的因缘的苦跟乐的受呢，就不能够就这个性质来说呢，就不是一熟。那么我们现在就刚刚讲的区分哈，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本身是一熟，然后呢跟它相应的这个不苦不乐受也是一熟，因此他们呢可以互相相应，性质上要相同。那么一熟所生就是需要依赖现前的因缘的苦或乐的受呢，那么它是一熟所生，那么它不是一熟，因此呢就不可以跟第八识有相应。不能相应的原因是因为它就这个性质是差，就是有差别有不同。因为这个识呢，就是我们说的心王跟他的心说法所谓的相应啊，他们之间有相应的关系啊。那这个相应的关系含有一些特色，就刚刚讲了它的性质要相同，就这一个一熟或者一熟所生呢、啊，这个性质要相同，如果不相同不能够相应。实际上相应这个字呢，其实在佛法里面是很好像就是说好像说假设大家都懂了，好像假设大家都懂，其实你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解释相应这两个字究竟什么意思，只是它这样使用、哦、那实际上相应呢，它也是在不同场合它有不同条件。这个地方就我刚刚讲的很明显，它必须在一熟这个性质上要共同才能有相应这个关系。好，那这个是简单的讲这一个状况啊。再来倒数第三行说呢，又有此事啊，常无转变，有情恒执为自内我。当然这个我们都了解了，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呢，它是恒常的，那么没有转变。这里说常无转变啊，当然这个无转变不是说它不会变化，这个无转变的意思是比较粗糙的，也就是说没有很粗糙的那种变化。比方说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这种活动啊，这种都属于粗糙的变化。那么第八识阿赖耶识没有这一种粗糙的转变，没有这种粗糙的变化，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呢阿赖耶识就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永远都是完全一样、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马上也会看到阿赖耶识呢它是不长不断，但是它一样刹那生灭。那么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阿赖耶识是刹那生灭，那么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它刹那刹那就产生现行，那么产生现行之后呢，也刹那刹那巡回新的种子回到第八识啊，因此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刹那刹那会在变化，也是这样的。因此这里讲说又有此事常无转变啊，一定要正确了解它，不能拿这个字面上说阿赖耶识好像外道所执着的那一种 不会变化的那一种我啊，或者是藏的我境啊等等，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有情啊，恨之为自内我，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凡夫众生呢，为什么会所谓的轮回啊？就是其当然这个部分主要是由第七识来做这个动作，第七识呢执着第八识，把它当作是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因此就产生的我们说的俱生我执。那我们陈慧圣这个地方用这句话呢，是要来回应这个第八识啊，不能够跟苦涩或乐受相应，是这样的。因此他接下去说呢，倒数第二行说呢，若与苦乐二受相应，便有转变，凝执为我。这个当然就是倒过来说的，假使第八识可以跟苦受或者乐受相应的话，那它就有明显的转变。那有明显的转变，那就是我们可以很明白觉察出它前面的状况跟后面状况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觉察的话呢，我们不一般来说不会执着它为那个不会变的有真实自体的我，我们不会这样执着的。当然这一样也是就第七识的动作而说的。那这个只是回应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第八识它恒常相续，那么没有粗糙的我们可观察到的那种转变，那样子。然后接下来再说呢，故此但与舍受相应，所以这个又是个小结论，这一样是在加强啊，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第八识只能够跟不苦不乐受相应，那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一页的最后这一行呢，这个是就是说假设对方或者是不同意的人呢，他们的一个反驳，他们的一个意见，他们意见是什么意见呢？他们说呢，若尔如何此事亦是恶业一熟，然后说呢，继续善业能遭舍受持意一难。那么他们的这个质问或者他们的疑问呢的重点是说，那根据你上面说的，阿赖耶是只可以跟舍受相应了、啊。那么这一个成为世人的一个这个立场呢，有没有跟他这个疑惑有冲突？他的疑惑就是说，你这样的阿赖耶是为什么说他也是恶业一熟？那这个地方这四个字啊，恶业一熟不太明白。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明白他的意思。那其实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难懂。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是的，这个阿赖耶识第八识呢，本身活动的时候呢，只能够跟不苦不乐受相应。可是呢，它里头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种子啊。那这个各式各样的种子要感到他们的果报的时候，当然。产生活动的时候仍然可以分善跟恶，是这个意思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是可以收藏这么多各式各样种子，在那个当中呢我们以前也有说，这些种子不活动的时候啊，你很难说它是善或恶的这个性质，可是一活动之后，那你就可以马上分判它或者是善或者是恶的，或者不善不恶。那么这个情形跟阿赖耶识本身不冲突的。阿赖耶识本身呢是不可不乐，而且呢也是不善，不是善也不是恶。因此他可以容许啊，这个主要的重点是说，阿赖耶识可以容许接受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种子，也可以来接受他们的所熏的这个结果，是这个意思的。那这个跟这里说他阿赖耶识也是恶业一熟啊，并不冲突，这样子。 所以这里继续说呢，既许善业能招舍受，是疑难。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曾经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来说，它跟善业恶业还有这个不善不苦就是没有明白的善恶业这种业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我们曾经说过，不过我们当时没有很强调。什么意思呢？当然一般我们都是说善业呢能招乐受，那么苦恶业能招苦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希望去造恶业？就是呢不希望以后会遭受到恶业所感的苦受啊，是这样。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这不是绝对的。那这个他们也可以是遭不苦不乐受，就是这里讲的善业。我们简单做个小结论，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种子啊，不管它是善业善的种子、恶的种子或者中性的种子，它产生活动感召现行的时候，它带来了受呢，当然它有性质上相应，可是也可能不相应，它也有可能就是这里讲的不苦不乐受。善业善的种子产生的现行呢，所招感的受也可以招感这里讲的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舍受，这个并没有什么冲突的。那我们可以去思考，或者是找找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应该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因为当这些种子产生现行，你当时的那个环境也是有很多因缘来决定你的受。我们对于任何事情有苦受、乐受或者不苦的受，它的原因有很多种啊。那比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吧，这个如果过去我们造了布施这样的善业，那么就熏了这样的种子在第八识，那么它得现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会有财富。过去一生有布施啊，那么得到果报的时候，就是得到这个有财富这种果报。那么这个友情，他得有具有财富的这个果报的时候呢，他一定就是乐受吗？不一定，这倒是不一定。那世界上有钱的人，那个钱有的是很轻松愉快就有了，有的是很辛苦才有的，有的也是莫名其妙就中了什么奖。好，总之这里的重点是说呢，他感到的受呢可以是乐受没有错，可是也可以是不苦不乐受。那么会不会有遭到苦受呢？我想在极端的时候也可能有。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必然的决定，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比方说善业啊，还是大多数时候是可以遭到乐的受，否则的话我们就好像没有那个动机去造这个善业。当然这个善业也是有各式各样，那么乐受也有各式各样，是这样的。所以总之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复杂，也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冲突。那么原因是什么呢？这是101页第一行说了，舍受啊，不为苦乐品故，如无记法，善恶俱招。这句话仍然是跟我刚刚讲的意思一样的，就是刚刚讲不苦不乐这种受啊，它的这个苦乐品，就当然是苦乐的性质啊，这个种类啊，跟它不相违的，就这样子。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它有转变性。这个不苦不乐受呢，也可以转成或者苦或者乐，这个苦跟乐呢也可能会转变成不苦不乐。总之这个苦跟乐跟不苦不乐呢互相有这样的关系，那我们都可以根据经验可以观察得到。它那个不为，不为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 绝对的没有关联性，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不伪是说它不可不乐受有点像中性的，那么这个苦跟乐呢跟它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冲突，也有这个意思。苦跟乐当然本身性质上是冲突的，可是苦跟乐呢两个跟中性的这个色受呢倒没有很直接跟严格的必然的冲突。那么这个如无记法善恶俱照也是这个意思。那以上还就是针对这个舍受的讨论，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刚刚说呢，那个前一页的最后那一行是对方的一个质问啊，那我们本身的回答那就是这一页的第一行这里的。那么然后这个接下来有这个有五六行呢，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讨论。那么我们也知道阿赖耶识第八识呢，它只能够跟五种片行心所相应，它不能跟其他的心所相应。那么这里就来说明为什么不可以。那么呢，这里有特别是五个叫做别境心所。好，第二行说呢，如何此事啊，非别境等心所相应。那意思很明白，就是为什么第八识不和别境还有其他的等等的那些心所相应啊、哦？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呐、啊，互相为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的性质上面就比方说五种别境呐、啊，这五种别境其实都是第六意识。主要是第六意识很明显的活动，然后才能够明显的辨别这一种特色，那么才有的。那么第八识都没有这种活动啊，第八识的活动都没有这样明显的性质上的差异性的可以辨别的，因此就说它这个互相为。那么进一步解释呢，就针对这五种别境每一项的特色，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接下去说呢，为欲，这个欲是什么呢？希望所乐事，然后转，这个转，这里的翻译是很硬生生的，根据原来梵文的在句子里头的字的顺序，转这个字是动词啊。那么梵文的句子呢，动词有时候绝大多数放在最后面。那么欲这个字呢的含义啊，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转就是活动，就是它这个活动本身呢，就是希望获得，希望获得所欢喜或者所快乐的事情嘛，或者对象。这种叫做欲、哦、是这样的，它的活动呢就是带有这种性质，就是希望获得或者是也可以说接近嘛，接近他希望的所快乐的事情点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性质啊，确实只有第六，主要是第六识才有。那么接下去说呢，此事任运啊，无所希望。第八识阿赖耶识呢，在活动的时候啊，是任运的，就是不客气讲，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说希望什么事情或者不希望什么事情，它就是没有这个部分的性质，就这个意思来说，任运那样子。任运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说就像一条小船放在水里头，他没有刻意的说他要怎么样，这个叫做任运，不用刻意的特别的努力，这个叫任运。好，那么这个是那个别境心所的第一种叫做欲。第二个呢叫做圣解、哦、第三行下面呢，圣解呢应持决定事转， 那么圣解这一个片这个别境心所了，那别境的意思，这个别其实是特别，特别或者有强烈的差别性，叫做别。那为什么叫别境呢？就是这一些心所法，它都是针对啊特别的、有明显的特色的对象，然后它才会产生出来。同时它产生出来的目的也是针对这种对象而去运作。所以欲是这样的情形，欲有特别的对象，圣解也有特别的对象，这样子。好，那么圣解呢是应持决定事转。圣解这个名称呢，圣当然是殊胜，很这是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字在梵文叫 Adimoksha。这个阿底啊 ,ADHI 啊阿底啊，被我们的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理解成圣。当然意思就是刚刚讲的一个很强烈的，甚至有真相强烈的。那解啊阿底 ,ADHI, 阿底。那个解叫 Moksha,M-O-K-S-A。那这个 Adimoksha 呢就我刚讲它其实只是一个字，当然这个阿底也是字头，那理解成圣解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种殊胜的很坚定的见解或者了解都可以。所以这里讲说应持决定事啊，那么应持决定事是针对对象而说的。应持当然是应，就是好像盖章一样，很坚决的，很明白的，不会变化的，不会有动摇的，这个叫做应持决定事，这样子。就是这种心说法活动的时候呢，它含有这一种对象，是这样的。也就是对于它坚决肯定很特殊坚定的一种了解见解的对象，对他们有这样的肯定性，那么这样叫做圣解。那么同样的第八识没有这一种性质的活动。接下去说呢，此是这个字是不是念蒙啊？此是蒙昧无所应持。第八识呢，从这个小段落这五六行看呢，第八识也很好像也很笨。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很明显的可以的那个活动，就是他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也没有像圣解这样的明显的有特色的活动，所以说他是蒙昧无所应持。好，那再来呢，第三种是念。念呢，这个心所呢也很重要。那我也说过，这个念呢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记忆，它叫 smriti， 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写 smriti， 是 smrti， 那个 smr 那个 r， 那个 r 要下面要打一个点 smriti 这样的啊，因为那个 r 有点点卷舌，然后有一点 e 的魔音，那么。这个字字面上其实就是记忆回忆，但是它我们中文都把它翻为念了，可是在像巴利文它那个念呢就不一定是不只是记忆啊，其实是也有专注的意思啊。好，那这里的念是指说呢为铭记承袭事转，为当然是仅仅啊，这一种新说法呢怎么个活动呢？它怎么一个状况呢？它唯啊，这只有针对它明白的，明当然是很明白、很清晰的，记当然就是记住。它的活动就是做这个明白啊、清晰的记住曾经习，当然就是它经验过的、曾经经验过的事情。对于曾经经验过的事情。的明白的 记忆，他只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念念就是这样子。那么同样的，此事昧略，不能铭记。这第八识阿拉耶识啊，没有这种记忆的功能。当然，这个指的是第六意识那种方式的记忆，就像说我们可以把一篇文章背起来一样啊。那第八识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正如我刚刚说的，第八识好像看起来很笨，没有这些能力。啊，这此事昧略，那个略确实有贬义的意思，就他力量弱，就这些事情来说，他的力量弱，他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做这些事情。好，第四种呢是定，定呢这个新说法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有好几个字，好几个翻译的字呢，跟禅定这个字都很接近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比方说三昧这个字，比方说三摩喜多，比方说等持等住等等等等，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有个字叫做奢摩他，还有个字叫做禅定。那么他们的梵文都很接近，是这样。那么主要这个定，这里我相信是属于可能是接近三摩喜多萨玛希塔。那这一种梵文的字呢，很容易了解的，因为三玛 SAMA 啊，或者我们 SAMA 这一种字头啊，比方说奢摩他香玛塔，香玛塔，香玛塔是 SAMATHA， 他们都有前面的这个 SAM 或者 SAMA。那么所以我们过去都分为等啊，平等的等。那么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专注，专注。好，那这个我刚讲说这个 samahita 了，或者是 samadhi， 这一种它的意思就这里讲的能令心啊专注一境。